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请弟兄姊妹来到去听我读。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以基路柏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人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作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忽然属灵仍然失败，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虽然感恩节已经过了，但是希望我们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继续以一个感恩的心去敬拜我们的主。在波士顿的西北部有一个城市，嗰度有一个华人嘅教会，佢呢个教会咧嘅特色咧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教会嘅设施。佢哋教会嘅地方有几亩嘅地方，有一个好大嘅建筑物。那个建筑物里边大概有五万几六万嘅平方尺嘅地方。佢哋嘅人数唔系好多，只有一百至到大概百几二百人。有好多嘅停車場，唔單止係一個，圍住個建築物呢有好幾個停車場，所以可以泊上一百部嘅車。喺一次同工嘅祈禱會裏面呢，呢個教會嘅牧師就同我哋其他嘅同工去分享。佢就講到佢哋得到呢個嘅物業其實係一個好奇妙一個嘅過程。就係佢哋本來係租地方去敬拜嘅。但係呢他们要决定要买一个地方，就发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很大的跨国的公司，一个写字楼来的。但是因为这个公司他们经营的策略有些改变，所以他们就觉得要关闭这个波士顿的一个分公司。 所以就推出买呢个嘅地方，开价系600万。咁呢个教会咧，佢哋藉住一个经纪知道呢个地方咧，就好有兴趣。但系嗰个价钱咧，实在系太高啦，所以佢哋就向经纪提出一个嘅要求，可唔可以俾我哋嘅会众所有嘅人入去参观一下，又激奋我哋嗰个嘅心。而且咧喺嗰度咧举行一啲嘅敬拜嘅一啲嘅活动。嗰个经纪联络咗嗰个业主嗰一方咧，就觉得可以你可以咁样做。咁于是咧百几人佢哋就去到呢笪地方，就见到一个好大嘅地方，有100多个小房间，因为嗰啲都系行政人员嘅办公室，好适合主日学嘅用途，亦都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餐室，可以改装成为一个嘅礼堂。於是他們就很想買這個地方，但是600萬是遠遠超過他們的能力，所以他們就竟然夠膽透過這個經紀出價175萬，因為我們中國人去買東西就真是厲害了，出價175萬，很奇妙的，竟然對方業主有興趣跟他們談，因為對方的業主就很急於賣咗佢，唔使年年納税，因為咧交地税咧都係好貴。最後佢哋經過討論，就係以200萬去成交。然後呢個教會咧，佢哋就籌款啦，就籌到有50萬，準備咧150萬咧就去銀行去貸款。但係所有嘅銀行去睇過佢哋嗰盤帳嘅時間咧，都唔肯借錢俾佢哋，又覺得你哋教會真係冇一個好有把握嘅收入，年年咧都僅僅夠支出，你哋點可能借150萬咧？所以冇人借錢俾佢哋。但係呢班弟兄姊妹佢哋唔灰心，佢哋咧仍然係再求呢個經紀，我哋可唔可以再入去呢個地方咧，再有一個敬拜讚美嘅活動？咁呢個經紀話：既然嚟咗一次，可以第二次。所以咧就佢哋又入到去有一個敬拜讚美，好奇妙嘅。當佢哋話對業主講係借唔到錢嘅時間，那個業主竟然咁樣講，佢話唔緊要，我做銀行，你哋供俾我得啦，你50萬俾咗我就得啦，150萬咧，你交利息，我做銀行按月供款，佢哋結果就得到依笪地方。有一個牧師同我哋嗰啲其他嘅教牧同工分享嘅時間，佢話呢個物業係我哋一個敬拜讚美呢個屬靈嘅行動之下先至得到翻嚟嘅。當然我哋聽到嘅時間都覺得為佢哋好興奮，係一個奇妙嘅見證。但係我哋亦都需要承認一點，就係有陣時我哋好多屬靈嘅行動所造成嘅效果未必有咁理想，無論係個人嘅事，無論係教會嘅事，未必有咁理想。有陣時我哋祈禱，有陣時我哋禁食，有陣時我哋開退休會，但係事情仍然冇產生我哋想得到嗰個嘅效果。一方面可能固然係神要鍛鍊我哋，佢未到佢嘅時間，所以仍然未得到理想嘅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時我們所謂屬靈的行動其實出了問題。今天的經文就是在這方面給我們有很好的反省。這段經文的背景是舊約士師記末期的時代，如果以時間來計，就是距離今天大概3070年的時間。當時以色列人他未成為一個國家，年老的大祭司以利就是集宗教、政治、行政集在他一身。當時以色列人，我們看到剛才的經文，就是跟非利士人正在打仗，在一場的戰役裏面，他們有4000個軍兵被殺，以色列人的長老就聚集在一起，他們就思想，我們是神的子民，點解會打輸仗呢？喺一啲未受割禮嘅非利士人手下，點解我哋死咗成4000人呢？於是呢，佢哋就提出咗一個辦法，我哋要將神嘅約櫃搬到嚟呢度去坐鎮。呢個無疑係一個 属灵嘅行动，好属灵嘅行动。因为神嘅约柜系代表神嘅同在，所以咧佢哋愿意邀请神嚟到呢个战场里边，一个好属灵嘅行动。於是他們就將約櫃從20英里以外的示羅一達的地方，當時約櫃在示羅的地方，大祭司也在示羅的地方，就搬到去戰場以便以謝一達地方，總共是搬了成20英里那麼遠，來增加他們的信心。他們深深相信這個屬靈的行動一定能夠幫他們打勝仗。但是我哋睇经文，我哋就见到不单冇打胜仗，而且军兵今次死咗成30,000人。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呢？当然我哋再一次讲到有神嗰个嘅旨意喺其中，但係以色列人嘅属灵行动出咗问题，亦都好值得我哋反省。佢哋冇真正嘅属灵，佢哋只有仪式上面嘅属灵，冇寻求神嗰个嘅心意。所以我哋今日喺几方面嚟睇一睇，究竟佢哋点样失败呢？第一方面就系以色列人冇安静，冇用一啲时间去求问上帝嗰个嘅心意，一切都系基于佢哋认为最好嘅方法，佢哋认为咧最妥善一个嘅方法。如果大家睇今日嘅经文第三节，你就会发觉以色列嘅长老，佢哋由检讨打仗失败，至到决定将约柜运到去战场，系同一日嘅事。所以佢哋冇经过一个长期嘅一个嘅安静反省，聆听神嗰个嘅声音。而圣经亦都冇记载佢哋系经过祷告做呢件嘅事。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无论在个人的事上面，在教会的事上面，我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划出一段时间，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专心去祷告，去寻求神那个的意思。有阵时我们在程序里面，我们定了祷告的一项，我们开一个大会，为到某件事我们要决定，我们要祷告，然后在这个大会里面的程序有一项是真是祷告的。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有程序上面的属灵，有仪式上面的属灵，但是却没有心里面真正托得住这个重大决定的一个的属灵。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会记得要祷告，但是我们回到去我们工作单位的时间，我们就忘记了祷告。由上班至到落班那几个钟头里面，我们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事。在教会我们记得祈祷，但是在工作的单位我们不需要祈祷。就好像神的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跟这个社会的工作协调一样。我自己以前都有6年的时间做建筑界的工作，我亦都犯了这个毛病。很多时候我是靠自己的训练，自己所学到的经验，自己在书本里面得到的一些的技术，或者是观察当时形势，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判断来做这些的决定。就好像神不应该入到去我的专业里面，好像神没有兴趣去参与我在公司里面那几个钟头那个的工作一样。但是其实神是很愿意，好愿意参与我哋，无论喺学业上边，无论我哋喺实验室里边嘅实验，无论喺公司里边做嘅决定，无论我哋思想我哋将来要点样做一个嘅计划，神都好乐意愿意去参与。就好似诗篇139篇，我以前都讲过，好配合移民生活嘅一个嘅诗篇。嗰、那个诗篇讲到，无论我哋去到边度，无论我们做什么的决定，神的恩典都在那里。无论我飞到海极居住，我们从大陆从香港移民的人就来到这个波士顿海极去居住，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几咁平凡，无论我们做的决定在商业的角度是几咁嘅渺小，只不过是一个小的决定，做大生意的人觉得这些不是了不起的一些决定，无论是怎样样，上帝都愿意参与在其中。这个是我们学习第一个的功课。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的教训，就是属灵的事需要做有属灵的人去做这个属灵的事。以色列人他做错了，他们选择一些错误的人去做这个所谓属灵的一个的行动，所以他们仍然失败。如果当时要将约柜运咁远的路程去到战场的，是需要适合的人手。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能够掂约柜或者是抬约柜的只有祭司。在这方面以色列人他们是配合了圣经的要求，所以他们找了两个的祭司，一个叫做何弗尼，一个叫做菲尼哈，就是当时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去做抬约柜来的工作。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不是合资格做这个的工作。圣经在撒母耳记上，即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前两章第二章十二节，形容这两个祭司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祭司竟然不认识耶和华。当那些人带着牲畜来献祭的时间，杀了一只羊，杀了一只牛，然后献上祭物，他们竟然将那个祭物最肥美那一块的肉首先用个叉一叉叉下去，就归为己有。当那些众人就说，哎呀祭司啊，不合规矩，我们读过圣经，这个是不合规矩。他们竟然两个说，你不要再出声，再出声赶你出圣殿，竟然恐吓那些的会众。然后圣经亦都记载他们同看顾清理那些会幕的妇女竟然有不正常的一个的关系。这些以色列人都知道，而且在第三章的时间我们看到他们向以利去投诉。他们以色列人根本是不喜欢这两个祭司，他们都是向大祭司投诉，你这两个仔真是不生性，你这两个仔真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职分。但是如今当他们要做这个抬约柜的事的时间，要解决目前一个问题的时间，最实际要解决的时间，他们愿意给这两个人去抬神这个圣洁的一个的约柜来到战场。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祭司他们衣着整齐浩浩荡荡带着一班的人来到的时间，以色列人果然军心大震，士气高涨，大声欢呼，圣经形容地大震动，连塌地都震埋。但是好可惜，这个吸引到人的场面却是吸引不到神，结果以色列人仍然失败，约柜被掳去，何弗尼、菲尼哈战死在战场上面。这件事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教训呢？一个教训就是人的名誉、人的地位、人的身份不能够代替他和神的关系。这两个祭司他们有了所有的身份，他们是大祭司的儿子，他们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们有了所有的身份，但是不代表他们是神喜悦的工人。在香港在台湾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教会，上百年的教会，宣教士所创立的教会比比皆是。在这教会里面亦都有一些的家族，有些古老的教会，他们有些某个姓的姓李的，姓陈的，姓王的，这些的家族几代 四五代都是在这个教会去敬拜，四五代在这个教会受洗，然后在那里结婚等等。他们每一代都信主，这个是很可喜的一件事。然后他们都是参加这个教会的时间，就形成某种的势力了。其实有好处的。有教会里面有这些家族是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姨妈或者是八姑姐或者是六阿嫂，一个礼拜他们不回教会，全道人都未知道，都不觉得，他们就知道了，所以他们能够彼此牧养，彼此鼓励，这个是好的，教会里面的大家族。但是有时候这些大家族亦都成为教会的一个的烦恼或者一个的问题，就是他们里面可能真的有些人是真的很熟灵，以致到其他的人觉得姓李的姓王的逢是属于一个家族的都是灵性高超的，所以就给一些的责任给了他，是过于他们的属灵能力所能承托一些的责任，结果造成教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呢得五十几年历史，所以呢我们没有什么的大家族，虽然姓陈的很多，姓王的很多，但是这些都是不同的家庭，所以没有这些的大家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这方面要警醒，就是有时候我们仍然是会用人的角度去看一些的事物，以致到将一些很重大属灵的工作交给一些不成熟的一些的人。有时候我们是看人那个的咸头，人那个的学养，这个是没错的，一个人有咸头，他有学位，是证明他是能够落个苦功去得到这些咸头，得到这些的学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知道，这个不是判断侍奉的唯一的标准，我们需要更加详细看一看这个人他准备好做这个工作没呢。所以第二个教训就是我们需要用适合的人来做这些适合的工作。然后第三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平日没有属灵的操练，所谓忽然属灵，这个是我从香港报纸学的，忽然属灵这些行动是不够用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今天的经文的背景是士师记时代的末期。圣经形容士师记的时期，就是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在这件事上面，在搬约柜这件事上面，正是最好的说明。没有王，所以各人任意而行，一想到就做这个工作。从撒母耳记上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以色列人他实在没有和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三章第一节形容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为什么对他的子民冇默示呢？当然责任大祭司有他的责任，这个大祭司他没有好好实行他的工作，他亦都纵容他两个儿子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他自己亦都不去管理。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亦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他同神没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他们的灵性亦都是不是好好。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由第二节看到第十四节，我们就看到整个会幕里面当时是还未有圣殿，所以以色列人用会幕在那里去敬拜主。整个会幕里面似乎只有一个人，就是年幼的撒母耳去辅助以利。由此可见当时以色列人对会幕敬拜是几咁的冷淡。一班平日不属灵的人为了解决问题，他忽然属灵。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就叫临急抱佛脚，或者我们基督徒应该发明一句说话，就是临急抱上帝的脚。难怪最后他们失败，赔了夫人又撤兵，结果可能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即是我落到这样的地步，上帝都不关心，我是受害人，所以向上帝去埋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有没有真是一个深度的属灵，以致能够承托神那个的工作呢？我们属灵就好像学英文一样，没有捷径，是需要长年累月这样去学习才能够的。然后第四方面，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的教训，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失败于以人智代替神智，以人去代替神那个的意思。约柜是由大祭司掌管的，如果要调动约柜，好自然应该首先得到大祭司那个的同意。虽然当时我们从经文知道大祭司98岁，老眼昏花，他治理家庭一塌糊涂，他约束不到他手下那两个不长进的仔，他管理圣殿可能亦都是十分的失败，以至到圣经形容以色列人厌弃献祭的事。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仍然是最能够明白神做事方法、神的旨意原则那一个的人。这个从他能够帮助撒母耳，我们知道神喜悦撒母耳，所以呢三次去呼唤撒母耳，去呼召他。但是连幼童撒母耳不知道这个是神的声音， 他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每次他都走去找以利，你叫我啊，是不是需要帮助啊？唯有最后以利知道原来是神竟然喜悦这个小孩子，所以就教撒母耳，他说下次你再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说我在这里，请你吩咐。以至到撒母耳真是得到神那个的呼召，明白神的呼召，所以他仍然是以色列人当中最能够明白神做事方法那个的一个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调动约柜的时间似乎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你看经文完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如果有或者圣经没有写的，他有都是通知他，即是予曾被警告，即是我通知你现在要这样做。如果我们想象以利在这件事上面他有发言权，他一定不会准那些以色列人做出这件事，他一定不会批准将约柜这样劳劳碌碌蹬下蹬下蹬下，坐在个牛车那里20里路去到这个战场，因为约柜对他来讲太重要了。他亦都明白约柜只不过是一个敬拜和纪念神的一个的媒介，一个的工具，不是要来达到我的目标，就是抬个约柜出来就打胜仗，不是这样。他完全明白这个神做事那个的方法，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求问他，完全没有询问他，以致到他们是用人的方法，他想到人的方法这个是最好的，来代替了神那个的方法。以利对约柜重视的程度可以从他日后的表现可以看得出，当他两个儿子被杀的消息传到他的时间，他仍然能够抵受得住。但是当报信的人告诉他约柜被掳去的时间，他就即刻向后扑倒就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他其实是一个明白神意思的人，反之以色列人他们愿意用人的方法。同样今天我们也都应该 明白得到属灵的操练其实是训练我们灵性的生活。有些人他属灵那个状态很好，他就觉得神必须要听我的祈祷，有病医好我的病，没工作找到一个工作，我有些什么的计划我就得到成就。如果不是就觉得神不公平，或者神甚至他的应许不真实，不明白到原来属灵的操练，无论你有几好的操练，主要是训练我们那个灵性，不是要来我们达成目的的一个的工具。今日我们看到社会上面亦都有这样的以人智代替神智一些的现象。在今日很多的教会甚至一些的神学家，他们觉得今日的问题是用今日人类社会的方法去解释去解决，所以他们就重新解释圣经以配合他们处理今日事物的一些的方法。如果我们看回圣经，我们就看到这个观点使到昔日以色列人失败，亦都将会使到今日那些所谓前卫派的教会前卫派的神学家一样会失败。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的教训，最后一方面就是空洞的属灵不单止得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刚才讲过了，反而更激发起我们的敌人包括撒旦魔鬼努力的反抗，不单止得不到一个目的，而且得到我们的敌人更加努力的反抗。当时以色列人将约柜运到去由示罗运到战场的时间，刚才讲过军心大震声闻远处，非利士人就争相询问什么事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听他们就原来就找到原来他们将个约柜搬到来了。从那些形容里面我们也都看到腓尼士人对上帝的认识是很肤浅，所以他们两次都讲到这些神，他们觉得耶和华跟他们所敬拜的一样有很多个神，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些神来到了我们有祸了。然后他们怎样讲呢？在第九节他们就彼此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作了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第二次讲与他们争战。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们要刚强壮胆作大丈夫是神对约书亚讲的说话，亦都是摩西勉励临死之前勉励约书亚的说话。依句的说话竟然成为以色列人彼此勉励的一句的说话，结果腓尼士人果然刚强作大丈夫，一鼓作气打败了以色列人，抢走了这个约柜，杀了他们的军兵三万人。忽然的属灵空洞的属灵有时候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在新约有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至到十六节记载了一件相似的事。那时候在以弗所伊达的地方有几个追求能够控制污鬼赶鬼能力的人，他们就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去赶鬼。他们的心想着一定成功，但是呢那些鬼竟然这样去回应，他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都知道，但是你们是谁呢？于是呢就上了他们的身伤害了他们其中几个的人。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在新约也都有这个的例子。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深度一个的属灵，我们只是表面上的属灵，仪式上面的属灵，可能亦都引起反效果。 反弹的可能来自魔鬼撒旦，亦都可以来自世界的势力。如果大家留意美国的政治，近于二十几三十年，美国政界有一个的运动，可以说是一个 movement 或者一个运动，就是在政治上面他们集中投票力量，就是将基督徒联合起上来，选出一些有基督徒背景的一些议员或者政府的一些官员，就让这个美国甚至让世界知道基督徒投票集结起来是很有力量的。这个运动的背后可能有一个善意的一个的理想，就是将有信仰背景的人去选上去担当这些公职。但是这个尝试如果只是一个力量的展示，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不要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很犀利的，集中投票的时间你们就我们就会赢的了。如果是一个力量的展示的时间，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世界的势力引来更大的反弹。而更危险的就是如果我们选出一些所谓半生不熟的基督徒，日后他们的表现反而成为那些不信人攻击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知道忽然属灵是不够用的属灵，唯有持久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神那个工作。让我们反省一下，弟兄姊妹，苦心自问，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再问，你的属灵是什么的属灵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建立一个长久深度属灵的生命，以至到能够承托你给我们的工作。求你帮助我们以以色列人这个例子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真是不能够忽然属灵，而且向神夸口。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